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先做个祷告，因为今天经文很辛苦，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的视野是短暂的，主，我们的信心常常也微弱的，主，我们的认知真的需要圣灵常常的感动我们。愿主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虽然许多我们疑惑，虽然许多我们无法真实的明白，但是主，愿你把那个信赏赐给我们。谢谢主恩待，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第一节一开始，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你当听从，那个所以原文是现在，换句话说，撒母耳特别提醒了，提醒对面那个扫罗，过去上帝多么少的恩典给你啊，拣选你成为以色列王，现在此刻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这很正常啊。可是扫罗当王多少年了？也好几年了，需要讲这个吗？这有点像我父母亲对我说，孩子啊，我生了你当你爸妈，你要听我的话。感受上是一份强烈刻意，好像明显的提醒。当然你可以紧接着第二节是一个任务的指派，似乎是任务指派之前的一份深切的提醒和警告。这样的提醒，这样的说明，似乎也代表那一份强烈的不放心。撒母耳对扫罗他是有很多不放心的，前面十三章刚上任的扫罗当王，看到撒母耳迟迟未来，在他众人慢慢有人要离弃他，就压力之下就自己带着以色列人献祭了，他违反了百年来神所立的，除了立位人祭司以外，或神特定的人以外，不可以什么主领献祭的。撒母耳就警告他，你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十四章呢，在打败非利士人的时候呢，扫罗就急功好利，他什么？他要众人咒诅众人说：你们在没有打完仗战争之前，任何人不得吃喝。偏偏呢，这场战役里面，他的爱子，约拿丹，他不知道父亲有这个咒诅。打仗呢累了就随口拿个蜜来吃，结果呢差点落了自己被父亲杀，还好呢在全国人民共同的拥戴，这一个唯一的英雄在这场战役里面怎么可以让他被杀呢？所以他逃过一劫。凸显什么？凸显扫罗一路来都其实越来越明显的，他好像在乎自己的某些东西超过了亲情。然而是否有待提醒呢？如果这样子的人，神把以色列民托付给他，他会顾以色列的人民吗？他会顾上帝的命令吗？似乎你可以理解撒母耳那个心中的忧心，他似乎渐渐的在远离了。这些经文的警告其实我是蛮喜欢的，为什么？这就是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我妈妈叫我去买酱油，叫我去买酱油之后呢，还加了一段很强力的话语：买完赶快给我回来。为什么？因为脑袋就想起了我买酱油曾经打破过。我买酱油有一次呢，看到同学在那玩，高兴的把酱油放旁边，就跟我同学玩，玩到晚上才回家，菜都煮完了。是我妈想起了过去我的记录很不放心。然后这句话，耶和华的话呢，耶和华的话其实它原文是耶和华的话语的声音，它重复了话语和声音，其实它是多余的两个重叠，那份重叠也意味着那一份强烈的强调，还要听着你特别注意上帝的话那个声音。然而从后面的答案来看，这段经文虽然显有极高的讽刺性， 好像提醒的越多，讲的越明显啊。各位，这种重复表达在十五章里面出现过五次，讲的越多，提醒的越明显，好像越不听。想想刚刚上任的，刚被拣选的时候，扫罗，各位何等的棒的一个弟兄啊，对不对？他爸爸叫他去找失去的羊，他就什么？他顾念父亲，担心他，他会体贴父母的心，要去找先知撒母耳，问要找的东西在哪里啊？预备，他会预备礼品，他知道感恩。暗地他的时候，自己躲藏起来，带有一个谦卑的生命，自觉自己不配。这些美好，好像渐渐的不见了。所以我就想，我就想起小时候，我妈说，我们常听到说“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这个俗语哦。我想也是真实的。那我更印象深刻的是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入围的那个作者穆纳古啊，他写了一本很棒的书啊，叫《权力的滋味》。他讲到一个人人都很崇敬的一个反抗军的领袖。他经过了非常辛苦的一个路程中，他最后呢改变了政局，他成为了唯一的领导者，然后呢他就开始逐渐的堕落，成为什么人民的公敌啊，非常生动描绘了那个人性在飞黄腾达之后的种种的改变，是不是真实的哦？是这样，真的是。绝对的权力使人什么？绝对的腐化嘞。当然我要问了，我们谁能够在权力、在性、在金钱之前拍胸脯说，在这些罪恶之前拍胸脯说我不受诱惑呢？扫罗却在这当王的40年，从神的身边走到上帝的对面，跟神对立。这就像那个创世纪啊，罗德渐渐的挪移到索多玛、厄摩拉了。然而这样子的背景，整体的看这一节提醒的经文就很有价值了。我觉得，我们哦，我觉得表现的撒母耳哦，真的很在乎哦，前面这个扫罗。我觉得提醒啊。是一个极美的东西哦，各位，我们生活中啊，如果一再的被提醒、被警告啊，甚至圣经讲到了管教啊，我一再跟大家提醒啊，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呢，不要那么多的反抗哦，或不要那么多的啊，我们在很低潮的时候呢，我们听这些不太听得下去，都难过了，心里都。沉重了，干嘛还用这些东西来压我呢？我们很容易的防御机制就起来，我们立刻就反对，啰嗦了，讨厌了。各位，那是我们在处境不好的时候。那我们处境好的时候呢，又怎么样呢？听到别人提醒，听到人家警告，会不会更不顺了啊？你是在唱衰的，你是看我好，看得眼红吗？不舒服吗？敌意防卫机制从来也没缺过。各位，那我要问，什么时候警告你，什么时候提醒你比较好啊？不知道。多一点的提醒，多一点的警告，背后有个深切的内涵，那是爱丰富。这使我跟我夫妇之间呢，跟太太中间呢，关系越来越好。因为他在我面前从来啊不太赞赏啊，我不是抱怨哦，他常常就是警告，这个不得一吃，你昨天又吃太多淀粉了。换一个角度想，撒母耳、上帝，他们知不知道扫罗不听啊？哦，你跟撒母耳那时候还不清楚，可是上帝不就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他怎么会不知道？那为什么还要一再讲？各位，你看到你孩子 讲不听，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都会鼓励彼此啊，不要去惹自己的气，不要去惹他的气了，默默的爱他吧，为他祷告吧。可是神在圣经里却是怎么讲？希伯来书12:6，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上帝管教本身是一个强烈的审判，但是呢，他的背后却是怜悯与爱。审判与怜悯是必须并存的，有了怜悯，审判充满了力量，有了审判，怜悯才有价值。我们怕的是什么？我们怕的是只有审判没有怜悯，那我们不都死了？我们更怕什么？只有怜悯却没有审判的管教的提醒，那我们不就越来越烂吗？上帝爱他的儿女，就会有很多像这样的提醒。其实在神面前，我越来越能够灵敏于上帝的提醒，但我觉得因为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哇，悬崖勒马，不用跳下去才知道后悔，悬崖勒马停住啊，那真是人生至美的一件事情。那我一个很平凡的经历，就是我也是在大湖公园跑步，我那个是我常在跑步的地方，平的不得了，跑跑跑，嘣，摔一大跤，摔了膝盖手腕都有擦伤和血，我就坐在那，我说我怎么会跑成这个样子，平平的，是也看不到什么理由我会摔倒。我心里就一个深深的一个意念出来，跑步的时候你都在干嘛？我满脑子一遍跑步，越跑越快，为什么？越想到很多事情就很生气，想到很多人就很愤怒，然后心中就想一大堆东西，然后一个影子换成一大堆东西出来，然后呢，边跑边生气，边跑边越来越快。上帝把我怎么喊停呢？就摔一跤吧，摔了后坐在那，我就安静下来了。我刚才在干什么？掰着脚回家，乖一点吧，那是很好的管教。各位，我们生命就是需要许多的提醒，不管是非对错，你有多大的把握，但最有价值的就是透过这些提醒，使我们有反省力，使我们可以更新，那以至于是非和对错在我们生命中才有价值。但是那要出于圣灵，出于上帝的恩待。讲完这些呢，我们要进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15章啊，非常的强烈的矛盾。第二节，上帝给扫罗的命令是什么？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哇，我到现在信主这么久，读的经文还读得很吃力。男女，然后呢，孩童，吃奶的，牛羊都要杀完。当然，上帝在之前有一个解释，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路上亚玛利人怎么样对待他们，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记。按照希伯来原文圣经的翻译说，我要惩罚亚玛利人，为他们向以色列人所行的，当他们从埃及上来的时候，他们在路上安排攻击以色列人，这是原来的意思。换句话说，上帝要灭尽亚玛利人，因为有上帝的原因。 OK， 我们回到亚玛利人了解一下。亚玛利人在创世纪的时候是老雅各啊，那神仆人老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裔，他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有亲属关系的。但以色列人在埃及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呢，申命记就告诉你，亚玛利人想尽办法在什么，趁他们在疲乏困倦的时候，专门击杀那一群犹太人，以色列人中后面跟在后面那些软弱行动缓慢的，专门击杀那些来获利。所以那时候上帝就好像预告了， 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而且不可忘记。本来是亲属，应该在人互相需要的时候呢，因着亲属关系更需要彼此帮助。他呢，他专门找老弱妇孺，然后呢，专门做落井下石。各位，什么人伤害你最难过？路人甲、路人乙，还是自己家人呢？是。然而，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第一场战役，利非丁和亚玛利亚人征战。这场战役，我上就一再的讲了两次，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在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因为以色列人刚出埃及，从奴隶变成一盘散沙，怎么可以？他们就趁这机会呢，想要对抗想要占以色列人便宜。亚玛利人的骚扰一直到哪里呢？进了约书亚记，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一直到什么？到四世纪。四世纪里面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十二章都在告诉你，亚玛利人不断的在什么联合其他的种族来骚扰以色列人。所以从出埃及到四世纪，上帝重复在预告一个事情，要灭尽亚玛利人。但是我的疑惑是，这位全能的神怎么迟迟都没有动手？怎么几百年了还没动手？从出埃及旷野迦南到四世，现在进入列王的阶段了，其实这今天也没处理完。最后在哪里？被掳归回以斯帖的亚甲族哈曼身上，才完成了这个事。上帝留了多少时间给亚玛利人，让他们去可是给了时间，他们却越来越狠。所以上帝就进行了这样一个毁灭性的战争。各位，在旧约里面，这样毁灭性的战争全然代表了上帝严厉的审判。就像什么索多玛、俄摩拉被毁，也是什么全部都没，那是审判。这样审判呢，上帝要求执行审判的人什么，不得像你平常的列国一样，列国跟列国之间打仗，打败了对方，他可以把对方人当成是自己的奴隶，把他们的财物当成他们牛羊当成自己的获益品。但是因为是审判，是出于神所兴起的审判，那是一个庄严而且是神圣的。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你是为了神而执行，所以任何执行的审判人不得把牛羊等，把对方人当成自己奴隶，把这些当成是自己的获益战利品。为什么？因为是上帝兴起的审判的战争，你是为上帝而战，不是为了你获利，为了你要得到什么而在努力。就像耶利哥城之战是一样的。可圣经里面这样的案例非常的少，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出于上帝自己兴起的圣战。我用圣战的形容他解释一个事情，它的重点不在于牛羊人，重点在于后面那一个罪恶。上帝提醒，罪恶，你一不断的罪恶是要付代价的。当地不容许罪恶不断不断的不受制止的在那里扩大。所以这种战争是灭尽，但它不是种族灭绝，它也不是民族清洗。他是什么？他在消除那罪恶的根源。神是跟那个撒旦在征战，所以他灭尽亚玛利人。这不是一个彼此国家和国家征服之战，而是出于上帝的什么正义之战。这是由谁？这是由仁慈的神、有怜悯的神来指挥的。不是要人以上帝的名义去战斗，而是什么？让上帝发号施令，带领我们的人民去征战。征战内容，以色列人、亚玛利人、扫罗尤其是得胜的这一方以色列人扫罗，他不是主角，主角是下这道命令、兴起这个审判的那位上帝。 对抗了不只是亚玛利人，更是什么？与世代罪恶的征战。这就是攻击，你不能留下牛羊使你自负，因为什么？那是上帝正义的审判。所以他明确地告诉扫罗，你不能俘虏敌人，你不能掠夺他的财物，因为什么？这是神兴起的，是吧？那一份与罪恶的征战，这种上帝兴起的征战，在历史中人是不能仿效的，人是不能以此当例子来兴起一个征战，因为征战是出于谁？神的命令，所以他不是十字军东征，更不是像我们哦，杀死异教徒吗？不是，尤其现在我们对耶稣基督更清楚明了，那是反而走向了背离神。当然我用这样的解释，其实灭尽似乎我们也很难够去理解哦。嗯，那在其实亚玛利人大战之前，十五章十六节，扫罗就对基利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灭杀灭。其实已经很难理解了那个灭尽，然后经文告诉你哦，扫罗去执行这个与亚玛利人征战过程，他先做了一个事情，他对基利人说，你们先赶快离开，我不想伤害你们。基利人是谁？基利人是摩西岳父的后裔，他们擅长于制铁，他们在扫罗那个年代刚好住在什么亚玛利人毗邻而居、哦、他们同样是以色列人什么远方的亲戚、哦、和他们和亚玛利人不同的是，基利人在以色列过去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曾经恩待了什么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离开西乃山要进入旷野的时候呢，摩西就央求他的岳父和跟他们以色列人一起同行，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熟悉旷野，他们知道何处有水，何处可以安营，可以成为以色列人很棒的眼目和帮助。摩西那时候就曾经应许他们，我们必厚待你们基利人，就说、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以什么好处待你们。做历史过程中，基利人是什么？跟以色列人一向友好，刚好跟亚玛利人是相反的。然后扫罗很有意思，他似乎清楚这段历史，他做了一个恩待他们的回应。作者没有在这件事上任何的注解，似乎表达没有人对这有意见，因为这是也合神心意的事情。然而这经文相对于前头灭尽，似乎显得扫罗还蛮有怜悯心的，他很恩待人。他跟前面的对比，那个神要灭尽一切哦，刚好产生了对称。上帝好像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敌对的亚玛利人，扫罗好像记得在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恩待以色列人的基利人。上帝的作为是灭尽一切，扫罗的第一步作为是救赎，可不带来很大的矛盾，显示很强烈的不同。经文还在推展，推断什么？扫罗在打败亚玛利人的时候呢，他好像怜悯心大作，他留下了上好的牛羊，他疼惜那个亚甲王。他解释这一切是什么？留下了牛羊是为了什么？献祭给上帝，为上帝留下来的。是吧？从基利人事件到这里，是不是凸显扫罗是一个充满怜悯善良的心？然后呢，还有对上帝好像特别的什么？遵从。这样子的经文对称的，在十五章里面六次撒母耳说要灭尽亚玛利人，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好像神跟撒母耳开口闭口就灭尽，然后呢扫罗呢却是那样的怜悯恩待和救赎。 上帝好像很记仇，手段很辣。扫罗呢，却似乎蛮有爱的。这是读今天经文强烈的痛处。各位，尤其对我们二十世纪经历了从十九到二十世纪经历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这二次大战战后出生的我们对人道主义概念非常生活意念中非常清晰的，我们很不愿意再见到战争的，我们讨厌看见那很不留情的作为，在台湾的我们更是，我们渴望世界维持和平，我们讨厌，我们厌恶那个什么恐怖行动，我们不喜欢侵略，我们更愤怒于那些什么种族清算，那个政治迫害，种族的歧视，这些都很好，这些也都对。可是想想看，我们有这么清晰的概念，这一百年种族清算有没有停止过啊？国和国战争有没有少过啊？恐怖行动是不是就依旧啊？你不要讲政治迫害了，你更不要讲种族歧视了，是不是罪恶本来就变得行，不断不断的在我们中间呢？我有意思，前阵我上网查人道主义的新闻，共产体制国家、自由体制国家都以违反人道主义不断的在控告对方。其实你读完那新闻，大部分是这个新闻，我都弄不清楚，这出于美善的人道主义怎么好像变成我们彼此之间厌恶、互相打伐、征战的主要原因呢？真正的问题会是什么？就是罪恶，就是人道主义的概念，也是为了人人平等，肯定人性，伸张正义，维护人权，同情弱小和什么救济那贫困的。可是呢，它本质上也是避免罪恶的扩张，帮助受害者。但是呢，罪恶在中间却不断的各样的包装，各样的变形，使我们在罪面前我们显得很无力啊。好像看来最好的理由，它违反了人道主义，却是包藏我们恶毒心意，征战对方，打垮对方最有力的根源呢。各位，就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实际上是四节，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各位，我们有什么好压抑的嘞？我不要讲那些太大的事情，我讲到我们生活处境，其实我们会被很多像是这样子疑惑，对上帝真的是充满了疑惑。我们很多东西无法理解，明明那个作恶的行为夸张的兴风作浪的，让他平安度日，然后那个良善总有一些好像良善的人好像总是受害不停啊，上帝的儿女在世上不是那么样的喜乐丰富，常常有许多的儿女啊，真的在面对很多的伤害。就是国际基督教关怀差会就发布了2025年全球迫害指数，他报告，他这边报告说，现在有三亿的基督徒，三亿的基督徒因信仰而遭受各样严峻的歧视啊、孤立啊、监禁啊、酷刑啊、强暴、谋杀等逼迫。可你听到这些听到这些报告的时候，你都会问：上帝怎么会容忍让他信他的儿女这么多在面对这样的苦处呢？会不会我们也有时候觉得我们这样的认真过日子，谨守在上帝的本分之前，按部就班的？可是我们常常也会在很多的都遇见很多很奇怪的事，意外啊，被人陷害啊，甚至严重各样的病痛好像接二连三的来。那上帝你的应许是什么呢？那个时候你再看看那些挥霍度日随意生活，那个吃到饱睡到爽，然后呢欺负人很有力量，然后呢骂人骂他口渴，贪婪都没有界限的这些人，你会不会更对上帝更多的疑惑？主啊，这就是你公义吗？ 各位，那时候我们不都信心低落吗？我们不都充满这样的怀疑吗？是不是？然后我今天要真正开始要讲今天的经文了，我们重新来看看今天的经文，让那个时间在作者的推展之下，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 OK， 我没办法解释上帝对亚玛力人的征战，我刚才已经讲那么多了，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扫罗这个看来又怜悯又慈爱又好像充满了恩待人的那个扫罗，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今天经文八到九节，扫罗为自己辩解，他为何没有灭尽？他说他用刀杀尽了亚玛力人呢，但他留下来谁？留下那高富帅的亚甲王啊！他杀了大部分的牛羊啊，那留下来上好的啊，我要献祭给上帝啊。各位，他是不是有选择？他选择了什么？怜悯心是什么？老少妇，你刚才讲的吃奶的我不管，看来很高富帅的我要，这是怜悯吗？ OK， 他在15章14到15节，沙摩说，我耳中听见有牛羊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带来的，因为他们怜惜上好的羊，他们怜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上帝，其余的我们灭尽了。各位，他讲话有没有意思？他们留下了牛羊，我们遵从上帝吩咐杀光了，有错？他们，我们是站到上帝的面前。各位，他这样表达，他知不知道他自己违反上帝命令？知道，他只是推罪给别人，对不对？所以他辩解要献给上帝耶和华，我这么好心，你怎么还把我变成是不听命令呢？他知罪，而且他故意犯罪。12节，撒母耳来之前就听见扫罗已经什么为他自己胜利树立了一个纪念碑。原来最新的新国际版本翻译说，他在那里为自己立了纪念碑。扫罗他完全不觉得自己违反上帝的命令有什么了不起，他把整场战争战胜他重塑为什么？自己的功勋。所以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纪念碑，还有人世世代代纪念他这一场战役，他的功勋。可你要注意他先后次序，他先后次序呢，他先去纪念 立了一个纪念碑，然后才到转身下到吉甲。吉甲是敬拜上帝的地方，那是一个宗教意念非常在那个年代就是圣殿所在的意义。扫罗的行为次序先是什么？先去完成自己名声的建立，再回过来献祭给上帝。你觉得他在想什么？17节，你就知道撒母耳一再的跟他告诉你，你要记得上次神在过去怎么样拣选你，神对你的恩待，你在你那么渺小的时候，神这么样对你好。你把话也重新听了，撒母耳就摊开说，上帝都给你这么多了，你还觉得你需要这些吗？你还需要更多吗？他明的给你解释，扫罗就是在追求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国王的国度，自己的地位。所以他饶恕亚甲王的背后并不是怜悯，而是什么？自己的贪婪。所以他可以杀掉老弱，杀掉妇孺，然后留下亚甲王，留下上好的。撒母耳22节就直接戳破他，跟他讲，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撒母耳就戳破他说，你外表呢又要献祭上帝，把上帝留最好的献祭给上帝，你背后什么充满的是什么东西？ 你装修装饰的那么漂亮，实际上你不就为了自己所喜爱的，其实你是悖逆神啊。说完梗的罪与拜虚上帝和偶像的罪相同啊。后来换来扫罗好像认罪了，24-25节，他说我有罪了。但他讲我有罪后面接的是什么？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他有罪，他犯错是为什么？因为百姓这些人使我犯错，说他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求你饶恕我，赦免我，同我回去。然后讲这一段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认罪，但是你跟我一起回去吧，跟我一起回去，在众人面前再举假献祭，让敬拜上帝，让所有人透过你肯定我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撒母耳当场就拒绝了。撒母耳转身要离开的时候，他死死抓的什么撒母耳的长袍，以至于长袍都被撕裂了。外表是什么？敬拜献祭上帝，然后呢好像为了这些原因我留下罪好了，似乎眼见看来都蛮合理的，很符合事实。可是他真正的因素是什么？罪恶与包藏祸心的外表。各位，我们很困难，就是我们在世上很困难，就是我们只能知道现在，我们只能看外表，我无法看内心，无法看事件背后的真实原因。今天的经文若不是透过撒母耳对话，若不是透过作者这样走过来延展的时间，我们似乎很清晰的觉得真的扫罗是一个充满怜悯人。相对的，你也疑惑上帝你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这个怜悯的后面背后因为这样推想，我们肯定知道似乎他的背后才是他真正的原因，那是充满罪恶的软弱。可这也提醒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应该要在事情上更容易知道，我们表面看得到的事情的真实并非事情的全貌。我提醒大家，人人跟人间，你看他这样，我听那个说我做那件事情，各位你很不舒服，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他不是全貌，不要那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很美的提醒。不然的话，我们容易被包袱在错误的或是不够完全不够完整的讯息中，我们会误判了，或是我们有很多错误的回应。现在的 AI 大家都知道嘛，它可以包装的非常的累，但是深度的了解它都有很多错误的讯息在里面。我不是说 AI 不好，我不是意思，我是说觉得其实现在我们就不断的要学习怎么样去辨别真假嘛。可是我们在某些讯息的茧房，就是像那个茧一样包在房子里面，我们只能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我曾经跟一个弟兄对话，我们两个是很好的弟兄，但谈起某件事情怎么搞，我们两个想法看法差这么多，谈的是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事情，怎么差那么多。后来我注意看他在读的，他空闲的时候在看的东西，发现他都选那些东西在看，那些东西都是我不太碰的，我选的都是那些。所以我们两个是站在两端，因为我们在两个不同的讯息包装之下，我们能认知的就是那些东西，我们很难脱困，我肯定。可是只有谁？只有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才能够鉴察人心，他能够是了解事情真正的背后，他了解事情的情况。所以尽管我们在人生中碰到很多我刚才讲的对上帝的疑问，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解答，尤其在我们世上，我们只能学习什么？我们就是学习带着了软弱的信心，继续到神面前仰望神吧。我们只有在那一份信心中，让时间的推展，让更多的东西进来后呢，我们才有可能 知道更全貌、更完整。其实前一阵有一个姐妹跟我们聊天，我觉得我蛮高兴那一段对话的。她讲到她过去在大概20年前吧，在一个教会受到牧者的伤害哦，她那段时间对上帝、对真理，她很多的质疑，她根本就信不下去。哦，我觉得他在那表达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但他很感谢神，这就有些人继续陪他，上帝预备一些人继续陪他，然后呢，在痛苦中他就学习到神面前祷告，进不了教会也不想去，然后他就学习在神面前祷告，但是如今他走出来了，很长的时间他走出来了，他走出来的话，他来跟我后面呢，其实他花了很多时间在细数，这么多年后他经历了多少上帝的恩典，在自己家人、在自己身上、在自己什么什么的讲，他最后结语是什么？我那时候充满疑惑的时候呢，如果我离开了神，我因着这些神，因着那位牧者，因着那些我离开了上帝，我的疑惑并不会解答，我的痛苦并不会减少，我的艰难至今未曾短缩。但他就凭着微弱的信在神面前，他相信上帝是怜悯，是恩待，带着微弱的信心在上帝面前继续走，上帝就让他一次一次的经历了那些丰富。我没办法用今天这短的时间，我有限的经文强烈的去遮盖上帝灭尽亚玛利人是合理的，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真正的困难。我相信上帝是怜悯恩待，他背后有很多与罪恶征战的因素。我用扫罗反过来看，扫罗跟上帝之间的那份矛盾，我用扫罗本身哦，原来他是这样子，跟他讲的跟他做的实际上背后意念是差很多的，回应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是我们也充满了，那怎么解答？凭着信心在神面前。上帝的审判必然充满怜悯，上帝真实的怜悯公义就必须要有审判。那是真实的，今天我们看到上帝审判的严厉，但是呢，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上帝怜悯与爱的属性是何等的真实。我也尝试学习，我们不是用我们坚定的是非对错的认知来确认这个是真理，我们以我们的对错好坏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有些经文不太好的经文，像这些经文就可以遮盖起来，我也可以跳过不跟大家谈了。我们要知道我们认知不那么完全，但是我们要学习让上帝的真理帮助我们去确认是非对错。那你问我上帝的真理是什么？我想在我们不断的亲近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与圣灵的引导，我们对神更多的认识了解，我们就会越来越明了了。那天到那时候呢，我今天讲的不清不楚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愿神恩待我们，我们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作者这么真实的记录，也谢谢你透过扫罗反映了事实的背后，更谢谢主，甚至我们很难用这些事情去跨越我们这几十年成长的背景的种种资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认知的也不清，但是谢谢主，你把信心赏赐给我们，愿圣灵在座的每个人身上动工，愿我们凭着信在主面前，人生各样疑惑的时刻，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按你所说的江城的灯火也不会熄灭。谢谢主，愿我们与主更多的亲近， 愿我们与主更多的认识，愿你更深深的吸引我们，让真理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食。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